就是记载啊，主耶稣跟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啊的另外的一段对话啊。我记得在去年这个年底啊结束的时候啊，那一次是第一次尝试啊，在马来西亚就是跟你们一起来分享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啊，就是上一段经文的内容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就是有人来问耶稣怎么样能够上天堂，对吧？但耶稣说你们要守诫命要爱人如己，这个人就多问一句谁是我的邻舍就问了这。主耶稣当时呢就是借这个机会就是教导或是说纠正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的一个错误当时在这个犹大这个地方他在宗教领袖之间呢不难看得出他们有彼此有争，就是有争竞如果你看这个撒都盖人跟这个法利赛人是不相往来的连祭司又好像是另一派的势力所以当时宗教界里头这些所谓的神学家他们其实彼此是对立的他们对立有很多的原因对，我忘了你们等我一下，我应该是要做这个事OK， 好，打开摄像头了就确定不是机器人跟你们讲话来，好，继续可能你看不见了，不过网上看到我的脸就好了就是他们是彼此对立的他们对立有很多原因，但其中一个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就是神学的立场就是彼此因为一些的神学立场的不同，他们就仇恨起来。神学立场也往往跟个人的利益有关所以就看得出这些很神圣的吵架其实背后是很自私的就好像我们教会的历史里头也曾经出现很多什么正统跟异端的吵架，对吗？你们应该看过什么亚流啦、尼斯多流啦这些一大堆流当然这个是翻译的其实跟流没有关系就是他们的名字什么派系到了近期是什么阿米念这些那你要注意从来没有那么简单就是一黑一白在那边吵架的 OK这种就是吵成了整个国际性的呢，背后都有很大的推动力，通常是跟神的真理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跟政治有关系的。所以就算是亚流或是涅斯多流他们当时最后被判为是异端被定罪其实背后是因为政治就是王帝的立场，就是王帝倾向谁，其实王帝很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可能会看哪一个他比较喜欢嘛倾向，连他的倾向就会带给那一派的人成为正统主流，所以他们之间斗得很厉害 OK，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因为这些人的斗争呢其实也把很多模糊的或是说人不注意的或者对上帝话语有缺乏就是精准的也产生了 OK， 所以我们不会认为说如果今天呢我们有一些神学课题我们不满意的，我们就来开一个什么教会会议，我们来定谁是异端谁是正统，没这种事的OK， 你开会嘛，你看你请谁嘛如果我都请我朋友，我就是正统你请你朋友，你开另外一个会，你也变正统了，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子做的，可以吗？好了，我今天不是讲历史只是说我们有时太简化去看待这些神学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我们就以为好像每次只要人一开会真理就产生了，那从来都不是 没有那么美丽的事啊。好了，简单来说，当时呢，这些人吵来吵去啊，各说各都是为上帝的，其实并不是。所以耶稣没有在这个争执的当中，他没有说啊，我支持谁啊，我选哪一派，他没有啊。耶稣基督就点出了他们吵架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不爱人如己，或是说他们不在乎上帝的诫命。或是你可以说，为什么当时尼斯多留会跟教会吵架啊？欧地奇会跟教会吵架，或是阿米涅会跟改革宗吵架？其实里头有缺乏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没有人注意上帝的诫命，就是爱人如己。每一个人在吵架的时候呢，都重新定义谁是邻舍。当时的人就做这个事了，这些很热忱的法利赛人啊，宗教师，他们到圣殿去，哇，拼命啊，就是献祭，用很长时间祷告，让人看到他很神圣。但是呢，他实际上他是很恨他的同事的，就是另外可能是我不知道啊，可能是一个另外一种派系的的捷径下，所以他需要一个保护，所以他就在某一件事情上做的特别多，来遮掩他不爱上帝放在他身边做他邻舍的人的这种责任。OK， 所以他们就重新给这句话下了一个定义，就是当上帝说你要爱如己，你要爱你的邻舍的时候呢，他们就问谁是我的邻舍。好像这个是一个自由可以按人的理解去定义的东西。所以他们就为着自己的好处，就定了邻舍就是我的朋友。这很简单嘛，如果上帝要你爱邻舍，你就定邻舍是你的家人就好了。或者说你连家人都不行的话，你就把邻舍定为是自己就好了。你跟上帝说，哦，有啊，爱人如己啊，我特爱自己啊，邻舍就是我咯。你就完全守诫命了。耶稣说 No 不是。所以主耶稣呢就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就让那个律法师很尴尬。我也不再细讲那个比喻啊，你们应该还记得。结尾呢，这个文士呢真的没有办法不说这个邻舍就是他一心一意想要逃避的人，就是撒玛利亚人。所以简单来说啊，邻舍就是每一个人。邻舍不是你喜欢的人，邻舍也不是你的家人而已啊，他是所有上帝摆放在你身边的人，或是上帝感动你要去爱的那个人，他就是你的邻舍。无论他是什么肤色，他是什么语言的人，或是他是什么国家背景的人。 OK， 为什么邻舍就是包括就是指全世界的人呢？是因为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所有的人，你没有办法说哦，这个人是猴子变的，我是神造的，你没有办法这样讲。如果他是猴子变，你也是猴子变的啊。如果你是神造的，他也是神造的，因为我们是同一类，我们叫人类嘛。所以，如果我们按圣经来说，我们必须承认，只要是人类是神所造的，他都有上帝的形象。同时我们都有共有一个祖宗，就是亚当跟夏娃，或是亚当啊，你可以说啊，夏娃也是从亚当出来啊。所以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神圣的连接，虽然有时这个连接不很明显，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所以如果有一天上帝感动你啊，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别的民族的人靠近你，如果一感动说他是你的灵舍，你就求神给你力量，排除很多可能有的偏见，按着圣灵的感动来实行 上帝的诫命。当然你不要害怕，你说、这样子很可怕的，我就躲在家里谁都不看啊。他说肯定上帝不会把什么蟑螂蚱蜢讲成是我灵蛇、所以我绝对平安在家里，不用害怕的。我们的上帝不是为难人的上帝、okay? 所以如果你完全没有预备好，他也不会去逼你去跟一个可能、印度人啊，或是阿拉伯人讲、做灵蛇，不会。那他会用一个初步的方式啊，来操练我们的爱心，但是最终他会一直挑战我们，要有更大的爱心，要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因为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不只是为犹太人，他甚至为那些不认识他的外邦人死在十字架上，还有我们这些还没有出生的人。这还不伟大吗？但是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已经很好的话呢，你一比起主耶稣，你说这个爱人如己是以耶稣做榜样，我们根本一百话都没有一话了，对吧？因为我们太狭隘了，因为对自己的顾忌太重了啊。他是拦阻我们进天国的一个重担，他不只是一种道德的修行啊 ，OK， 啊，所以主耶稣要在圣经里面挑战啊，不断的挑战当时啊这些很自信、认为自己一定可以进天国的律法师，好吗？好了，这是之前的事情啊 ，OK， 所以结尾就是说，他们给耶稣这样一问呢，他们就怕了，圣经就说他们就不敢来问耶稣东西了。因为很尴尬嘛，每次想要为难耶稣，后来反而被耶稣反问了，自己答不出来。好了，这一次呢，反而是耶稣去找他们问了。你说哇，耶稣反攻了是吧？可能也不是反攻啊，因为我们读一下啊，其实马太、马可跟路加呢，应该是讲同一件事，但是他好像描述那个场合不大一样啊。我们读一下就知道。我们先读啊，22啊，连接下来啊，马可十二章跟路加20章，来1、2、3。法利赛人聚集的时候，耶稣问他们说：“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马可。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路加。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好，这三票嘛，两票说耶稣说文士跟法利赛人，当然哈，他们教导谁是弥赛亚。OK， 马太就说耶稣直接问他们：“你们怎么讲弥赛亚？”哇，差不多了啊，好了。今天就不去管这细节，到底当时耶稣是直接问呢，还是间接问百姓这些人讲什么啊？无论怎么样，他的重点是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平常他们是宗教师，他们教导百姓的嘛，他们在教导百姓等候弥赛亚，有关于弥赛亚应许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常用这句话，所以老百姓都会讲，就是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他们会这样讲。但是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很明显呢，其实不是我们说他不是一个完整的观念啊。当他们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他们实质上呢是强调了基督的人性，而忽略了基督的神性。所以你知道这个。我们中世纪的这些什么尼斯多流啊什么啊，就是一个压流，一个忽略神性，一个忽略人性的异端，早就有了，不是我们的中世纪黑暗时期的人才想出来的，其实早就有了，旧约都已经有了，这何况这里是新约啊。好了，所以简单来说，的确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呢，这是上帝讲的。Okay， 不是他们自己讲出来的啊，不是这些律法师自己去产生的。这个词汇呢，是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说的啊，上帝 就是说一元啊，透过大卫啊给的一个应许啊，所以上帝他要拣选啊，设立一个中保，连这位中保叫弥赛亚呢啊，就是基督了啊，中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啊，啊中保基督，他是出于地上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是大卫的家族 ，OK， 这个很明确了啊，历史里面也是这样写的 ，OK， 但是呢。虽然他出于人的家族，但是这位弥赛亚或是基督呢，他的本质是上帝。OK， 就是他的神性没有因为他做中保而有改变，他的本质永远还是那位全能永活的上帝。OK， 所以基督虽然出于大卫的家，被称为是大卫的子孙。但是他并不是，哇，打引号啊，他并不是亚当的后代的，啊，每次我们读那个使徒信经啊，啊，都，他不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他没有亚当传递给后代的原罪，他是在肉身上，生在大卫的家，但是他的本质是出于永恒的上帝。可以吗？啊，那这后面这些话呢，法利赛人不讲的，啊，你说我怎么知道？哇，但一方面是解经书，但是你看其他的经文，你会看得出来啊。就是百姓呢，一般他们会接受弥赛亚是从大卫家出来，但是他们的弥赛亚的观念呢，就有点好像是超人啊，就是好像。我们天天看电视常有的这种 Marvel 的那些英雄的那些漫画啊，什么 Superman 啊 Batman 啊什么 Spider-Man 啊，全部是在这个纽约啊，不知道为什么纽约有那么多这些超人啊，那他们呢的弥赛亚是超人，但是不是神，他是人来的，他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能力的一种人，但是还是人，就是大卫的基因啊，不知道怎么样转到一个后代的时候，突然间呢，他有一个超能力，但是其实他的本质仍然是人，就是他是 Superman 啊，他我不知道他看到那个轻轻的东西啊 ，Krypton 中的，哎，他就会啊，好吧，这是我小时候看的漫画，我已经跟 Superman 啊说再见很多年了啊，那就是他。不是因为他会飞，他是神，他还是一个人。所以在耶稣的新约的年代呢，其实已经有这个版本了，就是百姓呢一直在想象有一天有一个人物他可以飞的，他可以从天降下来， OK， 但是他有弱点的，因为他是人来的，他很有能力，他可能可以一只手指把十万个罗马兵丁都打垮，但是呢他是一个人来的，他会死的，他的寿命会结束的，他们在等这样的弥赛亚。这样当然你要谢谢法利赛人了，你要谢谢文士啊，是因为他们灌输了这种超人的就 Superman 的观念给了百姓，所以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每次在新约里头人家问了，说你是不是弥赛亚，耶稣老不回答，你们注意到哦，耶稣很害羞的吗，害羞什么，呵呵，他是弥赛亚为什么他不回答，就是耶稣知道他们讲的弥赛亚是 Superman 啊，耶稣说我不是 Superman， 我不到电话亭里面去换衣服的，我不是这个啊，我不是爬墙的那个蜘蛛人，我是神啊，所以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弥赛亚观，所以基督就不回答他们，免得他们陷入迷信了，好吧？那在教会历史里头呢，就是刚才我说啊，就是有异端啊，吵架啊。那简单来说呢，是两类了啊。对于这个课题啊，有两类的异端啊，就很简单，一个就是忽略神性的异端，一个就是忽略人性的异端。那忽略神性跟忽略人性其实都是很致命的啊。你忽略神性啊。耶稣就变成是一个伟人了 ，OK， 但是呢，他是一个不能自救的伟人， 他也不能救人的伟人，因为他是人啊，他有软弱，他也会死亡。如果你忽略耶稣的人性，你说哦他是神，那么基督呢就成为一位不能够靠近罪人的中保，就是他没有用了，他做中保但是他白做了，因为呢没有罪人敢来找他。你们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是中保，就是你是代表一个平常人不敢见的一个可能法官或是一个君王，所以君王呢为了让百姓啊有亲切感，所以就派一个中保，让这中保呢的办公室设在百姓的当中，连百姓可以跟他讲话，连他把百姓的话传给王帝嘛，对不对？因为百姓怕王帝嘛。但哪里知道这个王帝派出去的中保也是大家不敢见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的本性，所以没有人敢来找他，所以他不是绝对失败嘛，他就不能够做中保。所以忽略其中一个，其实都违背了圣经上帝在旧约里头所应许的这个救恩啊，就是都不成的，这救恩都不会成的。所以就像我刚才前面说啊，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的吵架，虽然里头是我们说黑暗的啊，就是人与人的这种争执，但是就是这种吵架里头呢，让救恩的这个要义明显了。我们今天可以一口就说耶稣有神人恶性啊，你真是要谢谢他们吵架吵几百年了。最后的结论就是呢，耶稣的神性跟人性不能够有任何的就是短缺啊，你不能说多一点跟少一点，你也不能说他们两个是混的，你也不能够说两个是完全分开的，就是他们就是吵了几百年之后，他们发现呢讲不通，没办法理性能够讲明白，所以他们就设了几个规条，说这个就是我们相信的基督的本质，也就一直传到今天了。如果不是吵架呢，可能有一些人懂，但是有些人理解另外一个啊，可能就是混混杂杂，所以我们还是感谢神了 虽然这些会议目的不是太好，但是至终呢它却被神使用，产生了很多重要的我们说教义啊，传给后代就是我们了，好吗所以基督神人性这句话来的不容易好了，说回来了，当时在新月嘛，还没吵架所以呢各说各的随口才好一点，讲百姓就跟着他去了，弥赛亚是这样的你就讲又跟着另外一个去了 OK。 所以主耶稣呢当时很在意，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已经要受死了，他来到耶路撒冷了 OK， 他不再走了，因为他就要在这里被审了，所以基督剩下的时间很短，他看看这些百姓还在等蜘蛛侠，还在等 Superman 他说你们还不明白吗？所以他就借这个机会呢就强调了法利赛人的当时所忽略的，就是有关弥赛亚的神性。不是说他不承认人性因为人性他们都已经承认了，但是缺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弥赛亚的神性，所以基督在这里呢他就特别强调这一点连帮助那些特别是门徒了因为他们要看见主耶稣的受难有一些有金钱的人，他们能够对上帝的救恩继续有信心他们的盼望能够被稳固下来 OK。 就是刚才我说就是他道成肉身的那段时间33年呢，其实人是看见主耶稣是比较容易接受耶稣是人的 OK， 虽然耶稣也行了神迹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行神迹是先知嘛，因为旧约的先知也行神迹，虽然耶稣的神迹是多的不成比例的就比你说以利亚虽然是伟大，但是主耶稣的神迹是多到约翰说这天下都容不了就是如果什么都要写耶稣33年做的事就是他说写不完吓人的多有时我也反省我们信主二三十年了，可能 一本书都几张纸都写光了啊，也每一天没什么，啊，因为没什么，今天又没做什么，没什么，可能礼拜天就啊，今天做礼拜听到什么也没听到什么啊，可能很容易就写完一年了一张纸，但我们主耶稣竟然三年半而已啊，你还说写不完，他讲的话，他做的事，可见啊，我们说做基督徒。我们真的是有时要很惭愧啊啊！我们是领了基督的好处，但我们在各方面啊，基督的勤劳，基督对上帝的忠心啊，我们还是很散漫的，还是很不足的啊！但愿这激励我们了。好了，讲回啊，耶稣做人，道成肉身，谦卑自己，上帝要他取这个角色啊，就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在地上从来都不会再重演的啊，基督只来一次做这个事情。那个时候呢，基督把他神性的荣耀藏起来。我再说一次啊，我还是可以听到弟兄姐妹有时会这样讲，不过这个表达不准啊。我们有时讲快文说啊，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呢，就隐藏了他的神性，其实这个不对啊。耶稣的神性没有隐藏，只是耶稣没有彰显他神性的荣耀。耶稣没有动不动就让天使出来，没有，耶稣没有动不动就彰显自己是创造的主，没有。但是耶稣的确那个神性没有离开他，也没有藏起来，只是这个光芒啊盖掉了，就穿了很厚的这个被子啊，把它盖住，让人不会害怕它。因为如果人动不动就看到耶稣发光，百姓就不敢来亲近他。OK， 基督被差派呢，就是要住在人当中，让那些有信心的人来亲近他嘛，啊，来听他的教导。因为基督就是那个上帝的道啊，所以要亲耳听耶稣讲，来明白神的话。所以能够接近主耶稣是很重要的。OK， 他不能像我们今天啊，可以用 Zoom。如果当时耶稣用 Zoom 的话，他就在天上了，说不来了，反正你们地上的弟兄姐妹都用 Zoom 嘛。他需要进到人当中，同时他要给那些会众，那些就是百姓有一个恩典的感受。所以约翰也说，他说摩西是赐律法，基督带来恩典。不是说摩西没恩典啊，但是呢，基督在这个律法的这个事情上啊，他成全了，所以律法在基督里头不可怕了。神的律法让人感受到恩典，感受到那个甜美啊。这个用 Zoom 做不到的啊，他需要你就是坐在人的面前。啊，你的那个气息啊，你的那个气质感，就是能够震撼人。所以，基督被派来啊，道成肉身呢，真的不是只是为人死那么简单。这个可以半天就做完的事情啊。如果耶稣要死的光辉一点呢，两天好了啊，也就做完了，绝对不需要33年。OK， 他来是真的是接近。就是靠近人 ，OK， 好了，所以这些人呢，一般上啊，耶稣对过话的人呢，不会说他不是人 ，OK， 他们都会很容易接受啊，他是人，但是他们呢，因为耶稣把他的神性荣耀藏起来，所以他们会不认识基督的神性，所以他们会叫基督拉比，他们会叫基督啊先知，但是只有极少极少的人呢。会说你是神的儿子，对吧？就是他们没有办法用那个神性的名称给他，因为这当时不是一个公开的知识 ，OK， 所以麻烦就来了。如果这些人呢，一直到最后都没有办法有一个对耶稣神性的认识，他们看到耶稣上十字架，他们会怎么样？他们承认他是人啊，所以耶稣被罗马人抓。他们会说我看过啊，因为以前有很多的弥赛亚也是被罗马人抓，对吧？ 被抓的时候还大声喊说耶和华要救他，要救他，后来还不是断头嘛，还不是钉在上面，也没回来。所以他们如果对基督的神性没有认识呢，当他们看到罗马人开始来鞭打主耶稣把他带走，他们就会极其的失望，因为他们的结论就是又是一个假的弥赛亚，因为他们看过无数的这个事情 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弥赛亚，很多人都说自己是弥赛亚，讲了一大堆话我们说他们呢就是煽动百姓造反，最后呢被抓起来罗马人把他处死了，一处死完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讲的事情也就消失了，承诺也就不兑现了，连他们又回到以前的生活了，也又一个人又出来说我是弥赛亚，又重演了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所以他们看到主耶稣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盼望，就是耶稣不一样，耶稣的确没有那么高调像其他弥赛亚这样耶稣是很卑微的，他们觉得不同。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提升到认识旧约圣经说弥赛亚的神性，他们不可能在耶稣受苦受难受死的时候他们会继续相信神的应许，是吧？所以基督道成肉身他这个特殊的一个时期的确是需要他用很多的方式来兼顾那些有信心的人使得他们除了眼睛看见耶稣是真人，他们的心灵能够感受到耶稣是上帝。OK， 所以在这个情况，基督就强调他这个对话里头，他只强调他的神性。OK， 他不是为自己辩护说你们不认识我是谁，所以我要讲一下，也不是而是他真的是为了教会的益处而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让他们的信心可以在看见基督受死的时候可以继续保持当他们看到耶稣被钉的时候，他们不会认为这是耶稣的失败，好像之前很多弥赛亚最后钉在上面他们就走了，他们百姓就不再跟随他了，因为他们认为这就叫失败，是吧？这些有信心的人，但很少你们知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跑光光了但是有一些人约翰那些妇女他们还有信心的，他们会跟到下面来的但没有很坚强了因为的确我们从耶稣复活之后他们的对话也看得出他们有一些掺杂的迷信，但无论怎么样基督就是为这些人做这件事的就是他强调他的神性，就是让他们知道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失败，为什么？因为是肉身的死亡，耶稣的神性还在。 OK， 耶稣的神性就让基督肉身的死亡成为了一个有效的赎罪祭，这就完全不是其他弥赛亚就是冒充弥赛亚可以做的了。其他冒充弥赛亚肉身的死亡就是 the end 就是 finish 没了，但基督说我肉身的死亡是一个献祭就是你们在圣殿里面看到的那个献祭，因为基督的神性要使他的肉身的死亡成效，成为无数人得赦免的那个代赎的羔羊所以那些有信心依靠，当然很多人没有信心依靠耶稣了但是那些有信心愿意继续依靠耶稣，看到他受死还是愿意等候继续依靠他的人呢，他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献祭的果效，就是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换来的那个和平呢，就会临到这些看见基督受苦受死没有失望的人，就领到了他们的心就会感受到上帝从来没有给他们感受的就是赦罪的平安，他们那时就突然间明白过来，原来这个才是真的羔羊以前的都不算了，因为真正的羔羊 献上之后呢，怒气就平息下来了，好吗？啊，所以这来的不容易啊。所以主耶稣他的心是顾念了这些百姓的需要，所以就特别在这个时候强调这个教导，好吗？好，我们看下去了哈，就是下面一段经文，就比较长一点了，不过我们就一起把它念了。就马太22:43-46，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你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啊，马可，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最后大卫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我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好了，都差不多一样啊。那你说大卫，大卫在哪里啊？那经文就是诗篇了啊，就是你就讲的按一下，就诗篇110篇第1-10节，就这里来的。OK。当然你可能说其他的地方也看过，但是其他地方都是引用这个经文啊，就是110篇啊，他上帝跟就是借着大卫哈 所记载的话啊。我们读一下第1-10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名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名多如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边来了，哦，那你说很长哦，是主耶稣没有讲完全部啊，他只讲上面一句。但是这些人是律法师嘛，他们不是普通百姓啊，你只要一讲第一句，他后面都背给你听了，所以他们知道整段话的意思。好了，为什么耶稣选这个话？很多嘛，你可以选以赛亚都有，为什么他要挑这段话呢？ OK， 好，这段经文呢，就是因为法利赛人常故意啊，就是有一个错误的教导啊。这段经文呢，正确啊，你如果刚才我们这样一读啊，你会发现呢，这段经文有很明显的地方，就是大卫当时呢，他不是在讲自己，对吧？你没有注意到，其实大卫呢，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用的词汇呢，不是在说大卫在讲他自己的王权，或是他在讲他自己的国度。但是法利赛人跟文士呢，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呢就会忽略这个经文在应许一位从天而来的弥赛亚。你要记得啊，那个开头是他们讲这弥赛亚是大卫的子孙 OK， 他们就是讲就是重视他的人性，忽略他的神性。那这段经文呢，其实如果你要解释的对，你不能够说大卫在讲他自己，如果讲他自己就是表示说弥赛亚是一个人啊。但是如果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大卫不是在讲他自己，他是在讲一个就是比他更高的一个王，你这个王呢是带着，如果读的话，他带着神性啊，他是那位弥赛亚。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教导百姓看这经文，他们就简化了，说啊，只是耶和华跟大卫讲啦，啊，他的仇敌呢就要降服啦，他的国度一定会很安全，这个是 过度简化的来解释这段经文啊，目的很简单，就可以让以色列人、犹太人开始继续的听他们的话，来对抗罗马的政权嘛，对不对？你看，耶和华都说了嘛，这个大卫的国度要被持守，所以我们要努力啊，把罗马人赶出去，连神的国度就成全了。OK， 他们不讲说哦，不是，这国度不在地上啊，罗马人管，希腊人管。以后美国人管都可以啊，没关系啊，啊，因为这个弥赛亚国度在天上，他不讲这个，好吗？好了，我们先来解释一段一段话哈。那耶稣基督开始呢，他说诗篇110篇，他说这个诗篇呢，他说是圣灵感动大卫讲的，所以他首先他强调啊，这个诗篇不是大卫的一个灵感，或是他出于自己的认识啊感动啊。他说是圣灵感动大卫在预言，不是他自己的事，是预言一位将来啊弥赛亚就是要来临的这个弥赛亚的国度。Okay， 所以这第一句话是把那个权柄拿出来啊，说啊这段经文不是大卫自己说啊，或是一种对自己的猜测啊，是圣灵就是上帝赐下的一个应许跟预言。第二句话就是重点了，主对我主说，诗篇呢是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要知道这个词汇啊，主在原文啊，它是神的意思啊，就是它可以翻译成 Jehovah， 它也可以翻译成 Adonai， 你就要看那个希腊文是怎么翻了啊，但是它在本来的那个希伯来文里头呢，第一个就是。第一个主呢，其实他是 Jehovah， 第二个主呢是 Adonai， 所以不是同样的啊，不是说上帝自言自语，主对我主，就是主对主说，不是啊，他是有两个位格的，一个是 Jehovah， 一个是 Adonai， 只是翻译到希腊文呢，就变成主对我主，因为希腊文他 Jehovah 也翻成是主嘛。Adonai 也翻成主，所以就变成我们中文就没有区别去了。OK， 好，这不是重点了。总之我是让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语病啊，在希伯来文里头，它是有意义的啊。好了，耶稣就指出啊，大卫他不是在讲自己，是因为大卫没有说啊，这个主角啊，这个诗篇的主角就是这个主这句话。他说是我主，他不是说我。如果他说主对我说啊，这样你可以说啊，整篇在讲大卫。大卫没有这样讲啊，大卫很明显不是说我，他说我主，我的主，阿多乃我的主人。OK， 所以既然你想一下，大卫是开国的先祖啊，就是以色列国是从大卫开始的，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 ，OK， 扫罗的这个王权在他死之后就停了。以色列是大卫开始的，所以大卫他是全部君王的爷爷啊，是不是那个老大 ？OK， 所以如果大卫称这个人物叫他的主，这样就不可能是指到他的任何一个将来。啊，你说可能是所罗门呐、耶西啊，就不可能嘛，因为他们在位份上都比大卫小啊，因为大卫是全部以后君王的祖先嘛。但如果大卫要称这位人物叫我的主，就你就不需要在后代去找了，因为就不肯定不是指他的那个在地上做王的那些人啊。OK， 而且大卫呢，他也是百姓。你君王嘛，就是百姓最高的那位，所以严格来说找不到啊。如果大卫还要称我主呢，那只有是上帝了，因为他已经是在人间最高的那个了，是众君王最大的那一个，因为他是第一个王啊。他如果叫这个，就称这个人叫我的主，这个肯定不是人，因为在君王之上的就是上帝了。所以这个应该很明显啦，好像我们普通不用读什么神学啊，都大概可以能够理解。 很明显啊，法利赛人文士是有目的的啊，去审猎啊，这个明显的记载啊。那另外呢，大卫也当他称我主的时候呢，大卫也把自己降服在这一位之下，因为我主嘛，所以表示说大卫也把自己看为是一个子民。什么时候人一切伟人呢、啊？不管你有多大，你是美国总统，你是法国总统，你是什么统啊，饭统也好，总之呢都平等的，只有在上帝眼中嘛。你不相信吗？你去看看联合国啊，听说啊，上次英女王去世的时候，只有拜登呢 车可以进去。可能美国人特别霸道啊，没办法，连呢我们的总统马克龙都得走路啊。啊，美国是例外，可能拜登年纪大了，没办法开车进去了啊。那连这种场合，连一个特别象征性的一个九十几岁的一个女王啊，当然她够老了啊，就是说她几乎是全部王的更早的一个王，因为地上的王都比她年轻嘛，啊，总统也才几岁啊，全部也都几年嘛，她算是一个很老的王，所以她好像一切的领袖都应该很谦卑的来尊荣她嘛。都有特例啊，都有一个七十几岁的、八十几岁，可能现在的总统呢，他有特例。在什么情况之下是完全没有特例的？连你是英女王，然后是什么英女王的女王的女王，随便啦、啊。我说你路易十四，好吧，够伟大了啊！啊，或是瑞士也不懂有什么君王够伟大，都得当自己是平民的，一定是在上帝面前嘛。因为他太高了嘛，人的那个区别根本就微不足道，所以没有任何人在神的面前可以有特例，都是平等的。所以很明显，大卫他称我主，这个是平常百姓称上帝的一个称呼来的啊。他以谦卑在上帝面前，使自己跟其他的人结合，只是满足于做上帝国度的子民。他们说：“哦，我是大卫，所以天国我可以做什么顾问吧？啊，因为我是大卫嘛。”没有，没有，没有，他只是一个子民。OK， 其实这另外一个补充了啊，就主耶稣没有走那么远了。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诗篇再看，刚才我们读一到四节嘛，你会发现第四节呢，他提到他说，这一位我主呢是一位祭司，因为他说他是按麦基洗德等次做永远的祭司嘛。所以大卫在这一篇里面已经够特别了，他说这一位肯定不是他，因为这一位是祭司来的，大卫根本不是祭司啊，他是有君王的身份，但是他又是祭司。 OK， 而且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意思说呢，这一位出现的时候，亚伦的制度啊，就是亚伦是摩西律法之下祭司的一个代表啊，亚伦的祭司制度就停了。大卫在很早的时候已经预言有一天亚伦的制度要停，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严重性，亚伦制度要停呢，就表示献祭就要停，因为只有祭司可以做献祭的事，如果没有了祭司就没有了献祭。你说这个可能肯定不是大卫，对不对？大卫怎么能够让献祭停下来？没有啊，对呀，他不是在讲一般的人啊，已经很明显啊，我们是门外汉啊，我们看得出来啊，但偏偏这些专家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不讲了啊，也不看重这个极大宝贵的应许，他们不希望百姓就是忘记他们需要打仗，因为如果百姓都在等，哦，弥赛亚要来了，哦，他要治理天国，也可能不想不再争取这个犹大地的独立了，对吧？因为不需要卖命了嘛， 反正耶稣从天上来嘛，啊，那弥赛亚从天，啊，不要讲，不要讲啊，我们要讲说，我们要努力啊，要努力啊，要争取啊，英雄从本地来的啊，就这样，啊，顶多是超人啊，没有神 ，OK， 对，这很可惜了啊。其实主耶稣当时很温柔啦，他没有直接就责备啊，说你们，就是误导百姓啊，啊，就反问百姓在听了。所以圣经说百姓喜欢了，因为百姓终于明白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了，因为他们不教嘛，那耶稣一讲就通，他们心里面很高兴啊，哦，原来这些不重要啊，原来是讲因为比大卫更高的啊，从天而降的这位有神性的弥赛亚。 OK， 下面一句话说，你坐我的右边，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啊，但不要认为啊，这主耶稣啊，就是可能呢椅子太高啊，脚不沾地啊，所以要找一个人呢给他踩，不是这种意思啊，啊，这是古代的形容啊，就是仇敌放你的脚下，不是坐凳子啊，而是说降服在你的跟前的意思啊。好了，上帝说基督要坐在他的右边。其实这个不是在讲位置啊，啊，他也不是在讲说啊，这个弥赛亚呢，他的神性跟上帝就是父神的神性有区别，他也不是在说基督是一个比较低的神啊，因为他是坐在神的右边 ，OK， 啊，这是我你们可以看得出这个现代的啊的异端啊，哇，异端呢，啊，现在也不可能也不知道变成什么了。不过耶和华见证人呢，啊，他们就喜欢讲这句话，他们会说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其实表示呢耶稣比上帝低一点点，因为他是右边嘛，啊，因为上帝是中间嘛。但其实这里不是在讲那个方位啊，啊，中间右边啊还是左边呢，啊，哎，你以为交通灯吗？不是，这个右边其实是在讲一个权柄的意思，是同等权柄的意思。所以其实回到希伯来文呢，那耶和华见证人是美国人开始的，所以一个吃汉堡包太多的民族的确是很多幻想啊，所以他们会在一些很根本的错误上面啊，就发挥，连最后摩门教也是这样啊，就根据一两句解错经的经文就开始他们的信仰。好了，不说他们今天了。总之，你回到希伯来文，你去问犹太人，他们会告诉你什么右边次等啊，右边就是同等啊，啊，因为你不会这个经文啊。其实他要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他的本质是神，所以这句话已经很足够告诉犹太人，弥赛亚不只是人，因为他在上帝的右边，人不能去上帝的右边了。 OK， 在上帝的右边就表示他与神同等，虽然他的位格跟父的位格是不同，但是他共有同样的神性。其实是一个很安慰的话。 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会安慰你吗？因为如果耶稣是坐在上帝的下边，就是比上帝低的话，你会担心，因为我们对那个最高的不熟嘛，是不是？你能够认识公司的老总，哎，你就很平安了啊。那个说的算的人是你朋友嘛，啊。如果你只是认识那个 N-3、N-4 的啊，你就很怕怕，啊，那个 CEO 可能不认识你啊，啊，可能给你麻烦。这里说啊，我们呢对那个至高者，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不能够完全认识，因为我们是人。而且我们凭自己我们也不能够亲近他，所以对神三位一体的神本性我们有一种疏离感，因为我们是人嘛。但是现在很不同啊，我们很熟的那一位就是主耶稣啊，他在那一边，就你一个好朋友啊，跟你一起长大的一个同学，对吧？他在那个房间里面，他在那个最高的一个控制台那里。所以当圣经说，圣经是不需要这样说啊，但圣经又特别说 这位弥赛亚呢，他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呢，其实是让那些跟弥赛亚很熟的人心灵很平静，因为他知道最高的那一位，与上帝同权的那一位呢，是他认识的，他统管万有。所以基督徒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多么有福分啊！我们相信的不是一个天使，只是就是虽然比我们高，但是也不是最高的哈啊，他还有天使长，还有什么什么。我们相信的也不是只是一个次等的神，我们相信的就是上帝，而且是那一位第二个位格啊，圣子，与我们有同样本质人性的那个位格。OK， 在那个最高的那个控制台那里呢，就是除了主耶稣，就是基督跟上帝啊，没有其他人啊。所以任何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你可能会担心这个那个的啊，你担心什么？那个最高控制台没有第三个人在那里，就是没有除了上帝，没有另外一个可能造成你不熟悉结果的一个力量在那里，只有就是我们熟悉的主耶稣，是吧？所以你很安慰嘛，你遇到什么事，你知道那个老总是你朋友嘛，最近公司做的不好啊，宣布裁员啊，当然我也不是说老总就给你搞，让你不用，但是最少呢，你知道你可以信任啊，他不会出于各样不好的意图来伤害你嘛，因为今天就是这样，我们要面对很多生活的挑战啊，我们的未来我们不能掌握，但是最高的控制台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你熟悉的，你天天跟他讲话跟他祷告的那一位，他在那里，所以你不能掌握，但不足以让你惧怕，因为他在掌控，好吗？我们也单单只需要靠主耶稣，我们就来到上帝的右边了，就来到上帝面前了，没有其他的过程啊，没有一大堆的太监要你去收买去收买啊，你才能够见到王帝，不用，直接就到上帝那里分享他的福分了。 OK， 所以呢，这句话其实是一个赞美诗来的啊。如果你看古代的一些犹太人啊，他们有时会唱一些诗啊，他们会编曲来唱这句话，所以好像是圣灵把一首凯旋的诗歌放在每一个信徒的口中啊，让我们每次心情软弱的时候想起那个坐在上帝右边的那一位是谁，你信心就再次的坚强起来啊，你的盼望啊就在基督那里能够得到保障啊，你知道基督最终一定要得胜，因为上帝全能的上帝要把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可以吗？啊，所以我们会面对，地上教会也会面对啊，很多的考验啊，有时甚至你看，哎，教会好像被世界占领了啊，有时你会看见好像就是魔鬼哈、恶者哈、或是恶人哈。已经得胜了啊，摧毁了教会的信仰。放心 ，OK， 上帝说，教会从来不是人决定的，因为它不是人的一个主意啊。教会也就不需要人来保护的，啊。我再说一次，没有人的命长到这样，可以保护我们今天所相信的。我们今天相信的，远比一个、两个、十个人的性命还要长得多。他不是什么法轮功啊，他不是啊，他不是一两个人编制出来哈、的一个东西啊。OK， 他不可能是人的决定，所以他就不受人的保护，他是上帝亲自用大能来持守的，好吗？那在新约圣经里头呢，如果你看呢、下面的经文哈、保罗啊，还有彼得呢，都先后引用这句话。但是他们引用的时候呢，他们不是像大卫在旧约讲预言啊， 因为他们都说这个预言成就了，特别引用说成就在基督的身上，以此为信徒教会的安慰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还有《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先读啊，就是那彼得说哈、啊，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你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切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彼得自己想的，他说大卫没有升天了、啊，大卫在坟墓里、啊、他升天的是谁啊？是基督，是你们钉死的那位基督，他已经做了弥赛亚。所以他引用这段话，但是他说实现了啊啊！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啊，我们来读啊，一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他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单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保罗更加来发挥啊，他不单说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在那边翘脚看电视啊，他说那个地方是超越你能够想象的一切。他说一切政权、一切有能的，这是天使的意思啊，一切主治的啊，他已经不再讲地上的总统啊，因为对天使来说，这些都是广东话叫做“sub 水”啊，这些都是小菜了哈。OK， 这里说的有能主治的，不是航空母舰啊，不是什么导弹，是天使啊。他说，在天上基督超越了一切灵界的力量。 OK， 今天我们是一个卑微的人，我们的依靠竟然是那么伟大的，你还害怕吗？你还怕那个会死的人，就是会死的人意思说就平常的人啊，他不是超人啊，对你的伤害吗？他能够对你做什么？那保护你的坐在天上啊，万有的头。OK， 所以我想已经很清楚了哈，这个经文呢，当时新约的人或许还没有哈，因为基督还没有复活。不过对我们来说，当你看到耶稣升到上帝的右边，仇敌坐在就成为他的脚下，在坐脚凳的时候呢，你应该很明白啊，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了。好吗？那在我结束之前呢，有一个题外话，也不是题外话，就这段话中文是看不出来，不过应该还是跟你们说一下啊，就是它的原文，就以免啊，有一天你遇到耶和华见证人，最少你会回答他，就是这句话，他说啊，我读给你听啊，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啊，这个等我。如果你是读德语的，我不懂你们啊，这荧幕上是德语啊，如果你读德语或是英语的话呢，那个等呢，它不是 wait 啊，它是 until， 你们有注意到吗？它是 until 啊，其实 until 我可以翻译很多意思啊，其中一个意思就是直到，对吧？就是你说 until when 啊，你说直到哪一天呢、啊？直到啊，那和本的这个翻译者呢，他没有用直到，他可以直接翻的，他就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直到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脚下，是吧？因为这是合乎那个译本，但是原文呢，希伯来文这个字，它不是只是知道， 就是直到，不是 until 啊。他的意思是，叫什么？叫什么？很难用啊。那我不知道英文有哪一个字比较贴切，就是他是说，大到很口语啊，就是他如果用 until 啊，用直到的话呢，你会想到，哦，耶稣有全能，直到敌人都降服了，耶稣的全能就没了。因为他是直到，他有一个感觉就是那个是一个 limit， 好像你爸跟你说，我会每个月给你零用钱，直到你工作的那一天，什么意思啊？很明白吧？就是你第一天拿薪水的时候，你就不要再期盼老爸再给你发零用钱了，就这回事啊，这叫直到了。所以作者这个不是作者，这个翻译者呢，他可能明白我们华人会这样子想啊，所以他不选这个字，他选我们现在看到的字，他说等，等我，所以等我呢就没有那个 limit 的观念了，是吗？等我呢就好像是说，上帝给基督的权柄大到每一个仇敌都要跪拜，我不知道你 get 到我意思吗？他本来的意思是没有在，不是在说基督做弥赛亚。是短暂的，等到啊每个仇敌都降服了，基督就做回平民，不是？他说基督做弥赛亚的权利大到什么？大到每一个敌人没有一个可以逃的，再有能力的都要降服。他是在讲一个大的形容，他不是在讲那个时间的形容。好了，可能中文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翻译的时候没有看出这个问题了，不过我还是提，如果真的有一天你给人家问的时候，你知道，他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啊？好了，我结束最后一句话，我就停了哈，就是，在结尾的时候，耶稣讲这句话说，大卫既是他称，就是、大卫称这一位啊为他的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啊，这是。两段经文里头你看到的一个结尾哈，那如果你光读这句话呢，他好像是在说耶稣否认弥赛亚是出于大卫的子孙，因为他说他怎么嘛，他怎么又是这样？你问耶稣，这样大卫，这样耶稣弥赛亚不是大卫的子孙咯？怎么？耶稣其实不是要讲这个啊，他并不是要说基督弥赛亚不出于大卫家。他只是要纠正当时这个错误啊，就是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只是把弥赛亚归成是人啊。OK， 所以耶稣说他怎么是只是大卫的子孙啊，就是怎么只是你们说的那样子大卫的子孙是人的后代，怎么可能？那你都不需要用什么理论去反驳这些法利赛人？因为你只要看旧约啊，我就列了三个例子啊。先知书里头啊，已经很明显了。OK， 先知刚才你们也看过其他的经文了啊，诗篇也讲啊，就是弥赛亚的神性不是秘密来的，他不是隐藏的一种好像爱讲不讲的东西啊，是公公开开讲出来的啊。我们就读完这最后三段经文我就结束了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段怎么讲弥赛亚的神性，以赛亚啊九章六到七节啊，我们一起念。他说，因有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设施全能的神，永在的夫，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度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还不清楚吗？有谁生一个 baby 说他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你们会不会这样做？太太刚刚生一个男人，你说啊，给他一个名吧啊，大名叫全能的神，小名叫永在的父，你还得了啊？没有人这样做的，这个已经很明显说，这一位为我们而生的，就是生在大卫家的，他不是人而已， 啊，他有人性，但是他的本质是上帝。那另外哈，我们看耶利米二十三章第五到第六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义、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哎，也很明显，这里还特别说是大卫的子孙，就是他们习惯用的那个词汇。好了，来到旧约的最后最后 ，OK， 要进入新约之前，撒加利亚啊，这曾经我们都主日学上过的啊。撒加利亚重复这句话，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他说：“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啊，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不是诗篇一百一十篇吗？君王跟大祭司在一个人的身上，不是吗？如果你们读得懂，你们就比法利赛人在最少在这一点上你们超越了，你们更明白这个旧约弥赛亚的意思。 OK， 好了，我讲完了。不过总之我希望，虽然这个经文不多啊，也是很熟悉，但是最少我希望今天对主耶稣多一点的认识啊，特别是对他神性的认识呢会让我们心里更被激动来依靠他。在新的一年弟兄姐妹，我相信过往的一年也有很多挑战了今年今年是什么兔子兔子年不见得它像兔子那么乖我看你们养过兔子的也知道相当麻烦OK， 我相信今年也一样有很多挑战，可能更多 OK， 但是上帝过往怎么样彰显他的信实，我们深深相信他今天还没退休，他还是在那个地方会彰显他的信实，因为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上帝在永恒当中为你为我为教会所预备的这位依靠永远不会忘记他教会的牧者。好吗？好了我就停在这里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自己祷告，之后我就带领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为我们的缘故，你愿意降卑，你成为人你也忍受很多人对你的一个冒犯因为你成为人的时候你在很多人眼中你只不过是约瑟的儿子，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并没有因为人的无知你就离弃这些的罪人，你反而用许多的方式来提升我们罪人的信心特别在你受死之前你一直的顾念这些属于上帝的儿女信心的软弱你用各样的方式来保护上帝赐给教会的信心。怎么感谢你这位主今天已经在天上他坐在全能者的右边，他不单成为我们个人的主，他也成为教会的主宰，他更加是全地全能的君王。我们用一个安定的一个坦然的心来跟随来依靠你，因为没有一件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护理之外。主啊，你就教导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当中更加在经历基督的位格上有长进每当我们慌张我们恐惧我们过度的担忧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的眼睛看见主耶稣的宝座， 我们心里啊就得到安息，因为我们知道啊，你既然啊愿意啊为我们降杯，你就不会放弃这些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人。我们只需要依靠你，等候你的安排，等候你的供应，最终你会把我们引到你啊丰富的一个国度当中，让我们啊以上帝啊以众天使众圣徒啊享有上帝啊的一切福分跟荣耀，是吧？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啊，也让我们更加爱你啊，也给我们能够在啊凡事上更加体贴你的心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